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5号北京时间星期一的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当局提出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目前深陷公关灾难之中，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报道。另外呢，这个中国高层修改宪法，延长习近平的任期，那么是否意味着在习近平任职当中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稍后有专家的解析。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当地时间今天做的工作报告当中，除了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之外呢，以会台政策向台湾民众示好。不过有学者提醒蔡英文政府要注意中国大陆的经济利诱手段。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新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天表示，川普总统不计划让任何国家豁免输入美国钢材和铝材的关税增加。纳瓦罗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预计川普总统对进口钢材征收 25% 的关税，对铝材的征收税率是 10%， 有关的最后细节应当在本星期晚些时候或者是下个星期早些时候敲定。川普对这两种重要金属征收新的关税，在美国受到轻工商界共和党议员的广泛谴责。在美国的关键盟国和贸易伙伴加拿大以及欧洲联盟也受到广泛的谴责。不过纳瓦罗说，需要关税来保护美国广义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可能受到影响最大，因为去年他向美国出口了价值72亿美元的铝材和43亿美元的钢材。增加关税还将打击其他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德、韩、土耳其和日本。不过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仅向美国提供 2% 的钢材，受影响比较小。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参加另一场新闻谈话节目时表示呢，川普与一些世界级的领导人交谈，讨论了他的关税计划。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星期天说，政府军对东果塔地区反政府武装的攻势将继续的进行，即使美国和英国领导人批评他正在制造人道灾难。阿萨德在国营电视台讲话的时候说，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必须继续，同时平民将有机会继续的从战区疏散。阿萨德说，停火与战斗并不矛盾。他说，叙利亚军队昨天和前天在古塔的进展都是在停火期间取得的。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办公室说，美国总统川普和特蕾莎梅星期天一致认为，俄罗斯和叙利亚应该对首都大马士革外东古塔地区令人心碎的人道悲剧负责。白宫目前还没有就这次谈话发表声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30天停火基本上是没有得到执行。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每天5小时人道暂停窗口，以便让平民逃离和救援物资进入。联合国表示，将在星期一向东古塔运送46卡车的人道救援物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习近平当局提出的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观察人士认为，眼下习近平深陷公关灾难之中。那么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20世纪下半叶成为正式学科的公共关系学，研究的是某个个人或组织，如商业组织、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之间的 信息传播管理。公共关系简称公关，用大白话说就是某个个人或组织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用长久以来一直重视自我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就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公关，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及宣传他自己的工作。习近平也毫不隐晦地对外展示他对宣传的重视，并勒令中国的媒体必须无条件服从他所掌控的中共的指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下从各种意义上说，习近平已经深陷一系列公关灾难，而所有的灾难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关注并研究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媒体的观察家和学者们喜欢提出的一个显示重视公关的习近平给自己制造灾难的例子是2016年9月初，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说，把通商宽容、字正腔圆、稳稳当当地读成了通商宽衣，从而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观察家们和学者们指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公开演说中读错一个词本来不算什么，但由于中国的媒体是由习近平亲自操控的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由于习近平及其中共宣传部门把中国媒体控制得很好，本来是可以一笑了之的笑话，最后变成了习近平至今难以摆脱的公关灾难。这里所谓的公关灾难是指，在习近平的通商宽衣成为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的笑柄的同时，他控制的中国媒体奉命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学富五车，在讲演中用了很多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其中包括通商宽容。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为了配合他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说而做的宣传，本意是宣传习近平的博学，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凸显出习近平不懂装懂，还喜欢自吹自擂。更让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随后加班加点，狂删评论通商宽衣的网民言论。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发出充满愤恨的抱怨，并且抱怨至今。他们的抱怨是，习近平在全世界面前宽衣出丑，没有任何的道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他对世人宽衣丢人现眼之前，中国权威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个编辑因为用电脑拼音输入将最高错打成最后，发表出来的新闻稿出现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的字样，结果遭受政治处分，与该编辑相关的许多人也遭到连带处分。许多观察家和中国网民指出，习近平这种对自己宽大无边、对他人严格要求的做法，显示了他是一个暴虐的统治者。尽管习近平对自己宽大无边，拒绝认错或承担责任，但中国公众和网民拒绝对他宽大，或对他的错误一笑了之，于是“宽衣弟”这个外号不胫而走，并围绕习近平徘徊不去至今。习近平眼下的公关灾难源于他操控的中共在2月25日向中共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以便使习近平和他中意的人可以永久在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上坐，一直坐到死。鉴于毛泽东实行的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和连续的祸害，也给习近平一家造成祸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被毛泽东活活整死，中共一度明确地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 习近平当局提出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许多中国网民认为，习近平的这种做法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再度称帝。于是，网民的谴责、调侃、诅咒如洪水破闸，奔腾而下。中国当局在2月25日当天采取紧急措施，禁止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用户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诅咒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这些被禁止发布的词有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加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武术变法、向天再借500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批、登基、不同意、昏君、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红线、1984、小熊维尼。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缩小了禁止发布和禁止搜索的关键词单子。这里所谓的实际考虑是指，假如禁止发布或搜索登基这样的词，英国女王登基之类的这种众多人谈论的历史帖子就会被屏蔽，会导致众多网民的怨恨。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3月4日星期天北京时间晚上进行的微博发布和搜索的试验显示，就习近平而言，中共当局目前还维持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禁止发布和禁止搜索的关键词单子。试验显示，眼下有关习近平的不能发布的关键词的不完全的单子，上面有关键词，其中包括习近批、庆丰元年、习胖、习三胖。用户试图发布这些关键词，便会被告知，抱歉，因此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微博社区公约的信息，无法进行当前的操作。有关习近平的不能搜索的关键词的不完全的单子，上面的关键词包括习包子、庆丰帝、庆丰元年、习胖、习三胖。用户试图搜索这些关键词，如习包子，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包子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从眼下中共网管当局维持的有关习近平的禁止发布和搜索的关键词来看，习近平或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网管当局对习近平与庆丰包子的关联以及习近平与肥胖的关联最为敏感。习近平明显体重过重，但是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体重明显过重的人并不罕见，为什么习近平及其舆论操控班子对习近平体重问题如此敏感，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观察中国政治和习近平的专家们很清楚，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为什么对他跟包子或庆丰包子的关联如此敏感。在习近平上台不久，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演出了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习近平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秀。中共宣传机关对外宣传说，习近平是随意到那里吃午饭，但一位正直的网民随即列出确凿的事实，显示那是习近平当局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吃包子秀。尽管中国网管当局随即对正直的调查报道进行全网封杀，但是习包子、庆丰帝、庆丰元年的说法还是不胫而走，在习近平左右徘徊不去。随着习近平称帝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曝光，中国网民有关习近平与庆丰包子的段子也日渐具体，日渐富有戏剧性。在过去的几天里，在网上 人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有关习近平与习近平包子的帖子。笑死，有游客把吃剩的包子掉在景山歪脖子树上被刑拘，真有歧视的话，负责刑拘的警察应该被拘留起来才对，他知道的太多了。另一则是传北京景山公园内几名游客把吃剩的包子外卖包子装在食品袋里挂在明代末代皇帝崇祯吊死的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树上被警察拘留，不久这个警察也被拘捕，罪名是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再一个帖子，景山公园眉山崇祯皇帝当年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近日因为被武警上岗而再次成为新闻，据说是因为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怕有人在那里上吊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我猜真实的情况不是怕有人在那里上吊，而是怕有人用线绳在歪脖子树上挂一串庆丰包子，由此想到即将造成的轰动的新闻啊。真的，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目前就陷入这样的公关危机当中不能自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能够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提议修宪打破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这呢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台湾旅行法是否将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游戏规则？习近平如果延长任期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与台湾的命运？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三位嘉宾就上述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就习近平这个修改准备中共中央准备修改这个宪法，打破国家主席连任两届的这个限制呢，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他就认为2022年成为关键的这个节点。他说，
其实呢，我是在2013年，也就是18大之后的一年呢，我就已经看出了这个迹象，但是当时还不是能够特别的肯定。我想向各位这个观众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在2013年就可以看出这个迹象哦。那么其实并不是因为说看到习近平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当然他的人格特质会占一个一定的因素哦。但是呢，各位想想，在2018年18大的时候啊，这个之前呢，事实上在胡温体制的时候，胡跟温两个人都已经公开的向社会上向世界说出了亡党亡国这四个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个所谓的击鼓传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知道经过了文革，这个红二代它之中是原来是有一个断层的，因为文革所以呢把这个整个政权就是交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团派。那么用我个人的语言来讲呢，这个就好像说一个公司的这个家族派因为某种原因啊、某种变故就把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权交给了这个市场派。那么现在家族派又回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在当时的九龙治水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呢已经是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了。不管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它内部的权力结构是走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我当时2013年我就判断中国共产党只有两条路了。一条就是弃船走人，另外一条呢就是出现一个绝对的一个强人。那么这个现象呢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怎么讲，就是说再 hold 不住了，必须要讲出来了。所以2015年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我预测了这个基本上预测了四件事情啊。第一个19大不会立除军。第二个呢，19大会贬低常委的这个位置。第三个是国家主席实质化，第四个就是习近平先生准备执政20年。那么这四件 20年，这四件事情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那么在书中还有另外有两个预测，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敢讲准确不准确，等待时间来看吧。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呢，就是以他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状态继续执政呢，不可能超过30年。这个是从一个大楼的这个结构来讲的啊，这个各位，我这个不是经由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一些，我完全从结构来看，就好像说这个911的时候，这个世贸纽约世贸大楼，谁知道这个飞机撞到那一层楼，结构就会垮掉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学的政治结构学的问题。第二个预测呢，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中共的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是处在一个，不然他就要做某种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不然的话，整个中共或者说整个中国就要走上法西斯的路线。也就是说，二十大呢过了这一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讲？现在在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知识分子，或者在台湾的民众，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中国观察家所担心的一件，或者所观察的一件事情。所以，2022的二十大啊，那您刚才所讲的说，是不是习皇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二十大之前就已经是要是盖棺论定了。
那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认为，习近平这个称帝，这个加速中共的灭亡，他认为呢，这是一场政变。魏京生说，
我觉得他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是太悲观了一点，因为实际上他没有估计到共产党现在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而引起了内斗加剧。因为呢，实际上那个就是文革以后啊，为什么邓小平很快的提出一个要有任期制呢？就是大家都感到，包括共产党内的人都感到，如果出一个独裁者，不但老百姓要倒霉，不但国家要倒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要倒霉，而一个个都要送在监狱里去，甚至有人在里死掉了。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邓小平他们翻过来以后，立刻就有一条，当然做了很多条，其中一条就是这个任期制。现在那个习近平要取消这个任期制，很明显他不是说将来要当皇帝，就是我现在就要独裁了，就要实行毛泽东那种文革时期的那种独裁。那么大家肯定很警惕，所以他引起这个剧烈的党内斗争以后呢，所以现在人家给习近平起了个新的外号，叫死得快。共产党因为他而死得快。
很快的追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复辟帝制，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的2.0。其实我们记得当时历史是有一个蔡锷的。现在两会正在开，您刚刚提到说中共的内斗加剧，会不会这个两会当中是不会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究竟内部他能不能服众？有没有人会出来反他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不光是两会，可能人家很多人私下里透露啊，没有公开的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19届三中全会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很多人提出反对了，所以他紧急的召开了一个三中全会，就是为了
这也很不寻常，
哎，很不寻常，要统一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估计不但在两会上会有人提出反对，而且如果他能压得下去的话，那就跟袁世凯一样，可能底下要造反了，大家受不了。
有人说这是一场政变，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实际上也就是这样，毛泽东的文革也是一场政变，现在习近平也要搞一场政变，只不过他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
另外呢，这个对于习近平他修改这个要无限期的这个连任的话呢，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他就认为，习近平称帝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重要，台湾问题在他的算盘上，他认为只是一个很小的珠子。范畴说，
我的看法的切入的角度是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呢，第一个我想要这个怎么说明的是，我根本上就不认为习近平他这个要做终身制或者20年或者做皇帝这件事情呢，跟台湾
有什么关联？
有太多的牵连
啊、嗯！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呢、啊，他现在面临的是国内的这个内忧，还有这个国际上的外患啊。那么台湾问题呢，在他的算盘上、啊，我相信是一个很小的珠子啊。当然，他会利用台湾问题来做他内部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怎么讲的处理，还有这个对外界的对于美国关系、日本关系、整个东亚形势，他当然会他用他来做棋子。但是对于台湾本身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有实现性的目的啊、就是有时效性的目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啊、那么这个然后呢，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观众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不要自己吓自己，自己给自己设这个设这个 deadline， 知道这个限期啊。第二个呢，不要太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认为说习近平做了什么动作，中国做了什么动作都是针对台湾来的。No， 那个可能是针对 Trump 来的，针对美国，针对日本来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什么航空母舰绕台啦，军机绕台啦，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台湾有一点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他那个军机啊是飞到了离关岛400公里的地方再掉头的。那为什么要离关岛400公里？因为他那个军机上载的飞弹400公里正好打到关岛，他是做给美国看的，回程的时候呢顺便到你家门口啊，绕一绕台湾，绕一绕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说这个顺带嘛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真的不要太自己啊吓自己。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台湾现在在这个是因为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的体制，所以台湾是在开一家非常精密的瓷器店。那恰巧呢，你这个瓷器店家的隔壁就住了一头大象，那确实这个大象如果跺一跺脚呢，那你家里的瓷器就不保嘛。所以呢台湾真的是要开始了解中国啊，就是说你不管你把它当敌人也好，当什么也好，你得了解它。因为这头大象呢它一跺脚你很麻烦，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不但要了解它，搞不好有的时候还得要嘘寒问暖。
那么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就认为，习近平即便是称帝的话呢，也是为了自己坐稳自这个龙椅。他最大的动机呢不在于打台湾，他说
不要老自己吓唬自己，绕台就绕台嘛，他飞机爱怎么飞怎么飞，反正他没飞到台湾的领空来。实际上是这个你要说共产党要打台湾呢，这个动机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呢始终不是他的最大的动机。现在说习近平当了皇帝就一定要打台湾，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最近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川普不是要准备打北朝鲜吗？那么好像习近平他们放出一个风，你打北朝鲜，我可能要打台湾。但是他这么说，说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威胁美国人，让美国人不要去对北朝鲜动武，可能是这个目的，并不是真的要打台湾。因为说实在的，台湾问题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特别是他现在内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考虑这个，没太多精力去顾台湾的问题，台湾自己过得好好的，你何必呢，对不对？
那您认为他会想要在任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吗？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考虑，这不是他的考虑，因为他现在任期之内，他经常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自己的任期延续下去，怎么能坐稳他的位置，怎么能把这个独裁者做得有模有样，这是他主要考虑的，也是他周围那些参谋们主要考虑的。至于台湾，你打台湾的话，第一会引起国际上的反弹，对中国各方面都是政治经济都是不利的，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原因的话，他们不会把这放在很高的考虑的那个程序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北京召开两会的期间呢，有北京的活跃人士，就是异议和这个维权人士被要求离开北京，或者是呢被要求禁止发声。那么也有这个 按照要求离开北京到外地的这个活动人士，即便到了外地，仍然是遭到警察的这个强行的核查和打伤。那么另外呢，有这个武汉的民主维权人士，他因为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行为艺术，被指他是讽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建议，遭到拘留并且被拖入看守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两会期间被国保要求到外地避两会的北京公民李卫，3月3日晚11点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消息，称杭州九堡派出所两位警察到他下榻的宾馆房间要求核查。在李卫配合出示身份证后，警察又要求李卫去派出所建档做指纹，由于没有传唤手续，李卫拒绝。随后警察破门而入，将李卫按倒，使用胶木棒手脚并用对李卫殴打，并反手反铐带到派出所。李卫在午夜过后发出的照片显示，他的脸部受伤，左脚流血，后脑部血肿，左右手腕受伤。李卫表示他的腰部、背部和肩部多处伤痕，有头昏的感觉。凌晨2点多后，李卫由警察带着前往一家医院检查，凌晨4点多才回到宾馆。李卫需要5号换外伤药，而医生建议一周后去神经外科检查，看是否有颅内出血等。李卫星期天上午10点多在维权律师季中九的陪同下前往九堡派出所做笔录。记者联系九堡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表示，这个事情他们还在调查过程中，具体情况他不清楚。记者致电在外面等候李卫做笔录的季中九律师，他表示从他目测判断，李卫受伤程度还是很严重的，目前主要是按流程走，看未来如何处理事件。他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个是多处受伤，就是每一处伤的呢我们不太好评估，但是这种多处受伤还是很严重的。首先还是按照流程走嘛，先报案，将来呢要控告，就打人的要控告。本身呢去半夜去查房，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因为没有那个任何的事由去查房啊，这个是干扰这个公民休息啊。
李卫下午近3点就事件再发通报，表示他和律师12点左右离开派出所前，值班所长称有杭州公安其他部门来调查，可以吃完午饭后回来配合调查。不过李卫和季中九律师1点回到九堡派出所，就是等不来值班所长，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人。李卫索要诊疗单据，以便去医院复诊和开正式诊断书，也拿不到手。据李卫消息，星期天凌晨派出所派一位姓夏的警员和一位警校学员带李卫看伤，并支付了费用，曾拒绝将单据交给李卫。李卫配合北京警方两会维稳外出旅游，但在杭州被警察打伤，引发网友关注，有律师呼吁将打人警察整理通报，希望列入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的黑名单。同时北京多位知名敏感人士，包括人权活动家胡佳、维权律师朴志强、独立媒体人高宇等，都被迫要避两会离开北京，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则被限制在家，被要求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写文章或者参加聚会等。此外，据维权网近日消息，武汉民主人士黄静怡和维权人士葛彩文因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的行为艺术，被指讽刺修宪倒退而遭拘留。目前外界确定侯彩文被行政拘留15天，黄静怡具体拘留情况则不清楚。黄静怡本名黄芳梅，武汉民主人士，原国企宣传干事，多年来倡言公民运动，遭到多次骚扰和打压。2014年5月17日 因与众信徒、网友、听众等多人被圣观法师师父送行赴宴，被武汉公安传唤后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山巅逮捕。2015年4月21日庭审，2016年4月8日被判两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黄静怡刑满释放后仍参与民主人权事业，此次更因言倒车请注意而获罪被拘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在重申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同时，以会台政策向台湾民众示好。有台湾两岸问题学者认为，大陆用经济的利诱手段来对付台湾，值得蔡英文政府的高度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号在中国第13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两岸方针，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和平统一进程。在这段总共151个字的中国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中，李克强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强调绝不容忍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另一方面用优惠政策向台湾民众示好，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人大会议间隙的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目前两岸关系的形势更趋严峻复杂，两岸关系面临更多风险与挑战。他说，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动作频频，兴风作浪，而且外部势力也加大了干预介入的力度，这是两岸关系僵局的症结所在。在两岸关系问题上，蔡英文政府一直坚持维持现状，强调台湾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博士认为，大陆对台政策在硬的一手上仍然是老调重弹，但是在软的会台政策方面值得蔡英文政府高度关注。
这个有关这个政治性的东西都跟过去一样，那个老调这个都不会变。好，我认为唯一的就是现在比较他们实际上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做法，就是这个用经济的利诱这个手段来对付台湾。那这一点确实是这个台湾这边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力之所趋的事情啊，这个很难挡的。中共这个手段是厉害的。
2月28号，中国国台办公布实施了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这些措施总共31条，其所涉及领域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说，这些措施将给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带来巨大机遇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针对大陆提出的31项会台政策，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日前表示，台湾将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研究。赖清德说，台湾民众去中国经济交流是好事，但如果中国有其政治目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侯汉军指出，大陆这次提出的会台让利非同小可，目的是要把目前台湾还有一些优势行业的人才都挖走。他说，在两岸关系陷入无解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能够做的非常有限。
台湾就唯一能做他自己能做的，就是你如果不想跟中共在政治上面要用政治妥协来换的话，那你只有加强自己的这些实力了。像他现在一些南向政策，各项这个政策，把台湾的这个市场的饼做大。那因为我们知道台湾这几年最主要就是市场这个在变小萎缩嘛。那所以呢，台湾的低薪问题使得人才在不断的在出走，在流失。那现在中国大陆再下这个重手，那会使这个速度更快。
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因为发行和出售敏感政治书籍而受到中共当局打压的香港铜锣湾书店 计划在今年九月之前呢，在台湾落户。这个书店的前店长林荣基说，希望铜锣湾书店在台北获得重生，能够为台湾的年轻人和中国游客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大陆的平台。而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是铜锣湾书店落户台北的根本保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的报道。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讲述了他要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的初衷。他说本来已经退休，但香港的一些朋友一再鼓励他要在台湾开书店，之后经过慎重考虑和考察，才最终决定要在台北年轻人和大陆游客经常光顾的西门町重开铜锣湾书店。林荣基3月3号星期六在台北台大校友会馆召开的铜锣湾书店来台重生记者会上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年轻人不关心政治的隐忧是促使他在台北开书店的因素之一。
北方30年前，其实我们当时跑来台湾，已经发现台湾人是，特别是年轻人，不关注中国大陆的。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从台北拿一些关于中国大陆研究的书是非常棒的，很有水平的，拿去香港买。大陆人就出来香港，就看见那个书，当然是挺好卖的。那个挺好卖的书，如果在台湾怎么卖呢？放在顶顶的，我们吓了一跳。你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台湾人当时，特别是年轻人，是不关心中国大陆。台湾人如果是再这样下去，是非常严重。
林荣基说，台北西门町很热闹，餐饮娱乐很多，但书店很少，因此才萌生在此开书店的想法，向年轻人提供一些好的书籍供他们阅读，让他们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对台湾持续不断的打压。他说这个未来将坐落在西门町红楼附近的铜锣湾书店将继续销售被中共列为敏感的政治书籍。此外，书店还将举办文化沙龙、公开论坛、小型研讨会等。林荣基决定今年九月前在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得到若干港台朋友的资金支持，三月在新北市注册成立铜锣湾书店有限公司，六月公司将转型为铜锣湾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扩资，扩大经营，希望政治理念跟他们一致的人人志士参加投资，并且也将发起铜锣湾书店全民募股运动，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公开向台湾社会募集捐款。林荣基说，开书店希望尽可能多的大众参与，没有得到台湾政府的任何资金支持。台湾中华大学副教授曾建元说，过去香港铜锣湾书店曾经是两岸三地的一个重要的资讯图书交换平台，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几年前却被关闭，这对台湾研究两岸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也是中国大陆要了解外界的资讯通过铜锣湾书店所服务的广大的对象，也是他们的一个重大损失，这也是香港人民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它象征着香港言论自由、一国两制的沦丧。
今天铜锣湾书店呢，即将在我们台湾的西门町重新开张，这表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未来我们有任重道远，我们可有更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去撑起华人世界当中最重要的言论自由跟出版自由的一个空间。
曾建元还指出，台湾的连锁书店如诚品书店过去曾经在中共的压力下拒绝上架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袁宏斌的书《杀佛》，但幸运的是台湾有很多的独立书店能不受大陆的打压。他希望林荣基未来能重新让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盛况在西门町开张。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由谈说，根据自由之家2017年世界各国自由度报告，台湾的自由程度10年来首次达到最自由的指标，自由程度超过美国和法国。他说台湾高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让包括余杰、袁宏斌、 夏明等海外作家和学者能够在台湾出版他们的书籍。
一方面我们希望铜锣书店到台湾来，它带来一个特色，要它有一个品牌，香港的品牌。另外面我们希望共同提升台湾这个出版业的这种品质，然后带来华人世界唯一的盛况。
香港铜锣湾书店原来以出售被中国大陆列为查禁的政治类图书为主。2015年下半年，书店的创办人兼店长林荣基、股东桂明海、李波等员工陆续在中国、香港或其他国家被失踪，最后这些人都在中国大陆的控制下现身。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人权和自由的持续关注。林荣基说，他首先要在台湾而不是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出版自由程度高，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的言论出版空间越来越小，相关的运作越来越困难。
当然我知道在香港有个是重开铜锣湾书店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那个情况跟台湾不一样，香港有一些年轻人那个经济于那个组织，你开一个银行户头都不行，那个非常严重的。香港你给我们有一个宪法的一个规定，我们可以搞政党的那个自由嘛，那为什么那个政党组织不能开这个户头，这个是莫名其妙的。
不过林荣基希望将来仍然能够在香港重开铜锣湾书店，但目前的重心是让台北的铜锣湾书店资金的运作和未来的营业走上正轨，使其成为港台交流的新时代对话平台。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同巴基斯坦密切关系，并且同塔利班接触，想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发挥更多的影响。有分析认为，在南亚地区正上演一场大的博弈当中，俄罗斯试图利用阿富汗的问题以及打安全牌来控制中亚，同时影响中国在当地推动一带一路计划。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最近表示，巴基斯坦在俄罗斯外交中占据重要位置。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一个多星期前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去年年底也曾率团访问了伊斯兰堡。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哈里路拉说，巴基斯坦与俄罗斯将会扩大军火交易。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两年多前曾经访问了俄罗斯，巴基斯坦向俄罗斯采购的四架米-35武装直升飞机在去年已经交货。从2016年起，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开始每年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国都想把军演持续下去，双方也在加强能源合作。俄罗斯计划在巴基斯坦兴建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并向巴基斯坦出售液化气。作为俄罗斯的传统盟友，印度正密切关注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的互动，但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上非常擅长游走于冲突各方之间，在这个领域俄罗斯拥有丰富经验，俄罗斯能够在不损害与印度关系的同时继续与巴基斯坦密切关系。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目前冷淡，俄罗斯与美国关系恶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走近能够增加两国与美国交手时的筹码。有俄罗斯媒体认为，如同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联手一样，巴基斯坦也可扮演类似的角色，成为俄罗斯在处理某些问题上的盟友。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更多介入阿富汗事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已经多次在莫斯科举行了讨论阿富汗问题的会议，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也经常访俄，俄罗斯更同过去的对手塔利班建立了关系。负责南亚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局长卡布洛夫2016年表示，俄罗斯与塔利班拥有工作联络管道。阿富汗和西方国家政府 以及国际媒体去年曾指责俄罗斯曾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但俄罗斯对此否认。俄罗斯仍然把塔利班列入被禁止的恐怖组织名单中，但包括外长拉夫罗夫在内的一些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多次表示，在叙利亚被击溃的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正进入阿富汗，开始对中亚和俄罗斯构成威胁。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借助支持塔利班来抵抗伊斯兰国组织的影响，在不好和更不好之间，俄罗斯选择了前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实很难把伊斯兰国组织同塔利班明确区分，因为这两个组织有时在一些地方为争夺利益彼此交战，而在其他一些地方相互结盟。中亚的一些战略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故意夸大阿富汗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目的是利用阿富汗安全问题做文章来控制中亚国家，因为夸大伊斯兰国组织对中亚的威胁，那样将能更突出俄罗斯在保护中亚问题上会发挥的关键作用。有评论认为，随着中国在中亚经济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担心被中国挤走，由于在经济领域无法同中国竞争，因此俄罗斯通过打安全牌在中亚对抗中国的影响，同时更能帮助俄罗斯控制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学者格罗金否认俄罗斯故意夸大阿富汗伊斯兰国组织威胁的说法，他认为中亚国家所感受的阿富汗安全威胁并不是来自塔利班，而确实是来自伊斯兰国组织，各国都对此非常担心和警惕，因为所有的中亚国家，包括并不富裕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内，目前都在增加军费开支和安全领域的投入。格罗金说，中国擅长利用投资扩大影响，但中国仍然没有准备好通过出兵来保护自己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他说，如果中亚动荡，人们首先考虑的将是保护安全，而不是油气管道和经济投资项目，因此俄罗斯在中亚将会扮演更关键的角色，因为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实际保护中亚各国的安全。格罗金说，其他国家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能向中亚实际派兵派出教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表明俄罗斯能够解决类似的安全问题，所以俄罗斯的影响将会扩大，而美国的影响也同样会扩大，因为虽然美国未必会派兵，但会在政治、外交、技术等许多领域帮助中亚国家。格罗金还认为，在南亚和中亚正在展开一场大的博弈。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同中国密切关系，同日本、同东南亚各国互动频繁，并试图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挥影响。现在俄罗斯又把目光转向了南亚，企图成为在阿富汗问题和南亚地区的一股重要力量。一个多月前，在印度新德里所举行的一场大型国际问题讨论会上，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率领大型代表团与会，特别介绍了俄罗斯在南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一月末在纽约举行了美国与中亚五国外长的5+1会晤，利用这一定期会晤机制，美国可影响中亚各国，而中亚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也不敢落后。土库曼斯坦几个月前曾提议召开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对话会议，乌兹别克斯坦将会在本月下旬在首都塔什干主持召开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齐之峰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中国星期一表示，2018年军费将比去年增长 8.1%， 超过前两年的增幅，而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目标不变。根据中国人大开幕时提出的预算报告，2018年的军费预算达 1.11 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750亿美元，相比去年的 1.044 万亿人民币大幅增加，超过去年 7% 的增幅。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去年增长实际达到 6.9%， 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加快增长步伐，而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6.5%， 显示政府在经济加速增长的情况没有做出高于去年的预期，但是增加了超过 1% 的军事预算。人大会议上一般只是公布军费预算的总数以及当年的增幅，但是不包括具体的开支细节。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许多军事项目被计入了民用项目预算当中，中国的实际军费开支要大大的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朝鲜去年出口额骤降，但是同时矿物和武器的非法贸易增加，使得目前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影响很难衡量。美国总统川普的最大压力战略旨在增加对朝鲜的制裁，迫使金正恩同意放弃其威胁性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否则陷入更大的困境，可能导致内部崩溃。如果制裁无法结束朝鲜的核威胁，川普政府强调也将准备使用武力。在2017年8月和9月实施的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最新一轮对朝制裁，包括全面禁止朝鲜价值30亿美元的煤炭和其他矿物的出口，其8亿美元的服装制造业产出，其利润丰厚的海产业，以及削减石油进口1/3。朝中贸易占朝鲜贸易总额的 90% 以上，中国称2017年对朝出口额由于制裁而下降了 37%， 如果制裁全面执行，将导致2018年朝鲜出口减少 90%。 据报道，根据联合国的制裁措施，一些中国银行也限制了朝鲜的金融活动，导致平壤的外汇储备迅速的降低。据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星期一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报道说，金正恩为来自韩国的代表举行了晚餐会，由文在寅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郑义荣率领的10人代表团罕见的从首尔直飞平壤，传递文在寅关切朝鲜半岛去核化和永久和平的信息。郑义荣赴朝之前在首尔对记者发表讲话时表示，他会转达文在寅总统坚定不移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真正永久和平的决心。郑义荣还表示，他将推动深入会谈，以及帮助安排平壤与华盛顿之间的对话。他表示，为此我们计划不仅就南北之间的谈判，而且就朝鲜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谈判的方式深入讨论。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